人生是一本书，每一段时光都是一段难忘的故事。
就让我们在此刻分享我们的故事。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广播美国故事栏目。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我是小袁。今天我们非常有幸请到一位特别的嘉宾，他是江苏昆剧院，也是昆山当代昆剧院的著名的演员曹志威，欢迎志威。
谢谢。
好，那志威呢，一个月前在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主办的西雅图华人春晚上面担纲主演，引起了轰动。现在呢，西雅图好多的观众朋友还对志威的演出还是津津乐道。那志威，你能跟我们讲一讲你这次参加我们西雅图的春晚有没有什么感想？
刚才听你说到西雅图，现在还有很多观众朋友对我的这个节目还在议论，我觉得真的是非常的高兴。然后其实参加这次西雅图中文电台的春晚应该是蛮荣幸的。我第一次以一个人，然后以这种方式去美国参加这样子的演出。以前这个过年的时候，如果有出去的演出，一般是一个团队，然后是就是文化交流之类的。像参加海外的这种华人圈的这种就是春节联欢晚会，大家一起聚在一起，然后一起演出啊，一起过 Chinese New Year， 我觉得特别新鲜，特别的有意思。
这一次呢，你在西雅图只待了短短的两天，
三天，差不多三天
住了两夜，对不对？
对。
然后主要就是演出，别的什么都没参加。所以呢，我们很多观众都知道你特别的敬业，跟你舞台上的表现一样。你这次参加演出有收获吗？达到了预期的目标吗？
首先呢，其实呢，我是误了飞机了。我本来是15号订的飞机票，是15号的。然后呢，因为我自己的问题，然后那当天的飞机我就没赶上。我预留的两天的这个倒时差的时间就没有了，所以只能是17号到，然后18号演出。但是，说到演出这一块呢，我觉得，作为一个专业的演员，不管是什么情况下，这个我都要认真的对待。所以，演出你看，大家都能看到我的呈现，其实还是可以的。然后认识了很多新朋友啊，认识了曾明、张雨绮，以及我们非常可爱的苏台长，还有那个方圆啊，那个曹晨老师啊，我觉得每次出去演出，然后观众很喜欢，然后我自己很开心，这是一部分。还有就是能够认识很多朋友，然后有很多交流。比如说这个那个曹晨老师，他是京剧的，然后他跟我们北昆的好几位我认识的老师，他们是以前是同学。然后你会觉得特别有意思。然后他跟我聊起他在西雅图的一些早年到西雅图的一些经历啊，然后以及在西雅图那个生活，以及他京剧的，关于他京剧那一部分的这种就是他的一些还有京剧的那一部分吧，就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特别新颖，我以前接触不到这样子的一些信息。然后通过这一次去，然后我就能够接触到很多这样子类似于这样子的，我觉得特别有意义的一些故事。对，
我其实觉得你在我们这次春晚上的演出几乎可以说是一个破冰之旅，因为在美国的华人知道昆剧的还是挺少的，因为大家都认为昆剧就是一个非常传统非常古老的一个剧种，然后呢可能是听不懂又看不懂，然后呢通过你的演出呢，人家觉得哇，昆剧是这样的，而且这么精彩，简直就是绝活，然后就是大家对昆剧应该是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特别是应该是非常 非常非常崇拜跟喜爱的一种看法，所以呢就是颠覆了大家对这个昆剧的一个看法。所以呢你现在已经走出了这一步，让大家可能对昆剧的了解是一种像冰冻的一样，已经这冰已经被你打破了。所以呢我觉得这次美国之行应该是有很大的意义。那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昆剧这个现状？因为当然历史也可以讲，因为可能有600年了。然后昆剧现在在国内是什么状况？然后国外我们是不是应该有更多的人应该对昆剧有更好的了解？
其实大家可能有个误会在里面，可能因为不了解昆曲，这个也是这个昆曲在这个前面的近现代它不太火，然后呢知道的人不太多，所以可能有这个原因在里面。但是其实昆曲真的是非常的内容非常的丰富，它不光是这个曲词优雅，然后呢一唱三和，然后呢这种慢唱然后慢动作，不是纯就是这个东西。昆曲也有非常诙谐的小花脸的表演，非常的那个就是活泼在台上，就是它是一种其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也有非常火爆的这种武戏，像很多这个京剧的这些武戏其实它都唱的是昆腔。为什么呢？就因为它是从昆曲里面最早出来的，所有的这个京剧的武戏80%-90%吧都是唱的是昆腔，都是从昆曲里面来的。所以昆剧其实是因为我们宣传的以及这个现在的这个在外面的影响力不够大，所以呢可能知道人不太多。它其实真的是文武然后唱作什么这个可以说是可看性吧非常的强。文人喜欢它的那一部分就是这个曲词典雅，然后它的文化底蕴，它的这个绘画性，它的舞台的这种美学，文人喜欢这部分。然后普通的老百姓喜欢它的那一部分是这个它的这个技巧，它的很多这种以前的这些绝技，包括我这个山门的这个京剧独立，包括这些小花脸的这台上的矮子功，包括这个扈家庄啊这一类这武戏的这个把子功，这东西其实是听起来说起来好像没什么意思，但是你在台上看到的话你会觉得非常的丰富非常的好看啊。然后刚才您有问到说昆曲现在在国内的生存的一个状态，其实近几年从2000年昆曲被评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这个首批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作，我们是第一名。自从就是联合国给了我们这个荣耀以后呢，这个政府就非常的重视，然后我们自己呢这个昆曲院团也开始做很多就是类似于普及呀以及这个宣传方面的工作。我们的重点的面向的观众呢其实是大部分都是去大学，去白领这些白领阶层，以及这些类似于图书馆这种比较的文化档次比较高的年轻人比较集中的一些地方去做宣传。所以现在我们剧场里面看戏的这些观众群有80%以上都是年轻人，而且都是高级知识分子，然后老年的中年的也有，但是呢就比较少一点。我们现在不但是在大学这个年轻人这一辈去在做这个普及昆曲的普及宣传，而且我们现在已经慢慢的开始深入到高中初中小学，然后我相信这个现在做的这些小朋友可能他现在看是看热闹，我相信这些小朋友以后长大了以后他们起码有一部分会成为昆曲的观众。所以说生存的这个环境，一个是政府的扶持了，政府是一直在扶持我们，一直在帮我们兜着，就是保证我们的这个基本的这个工资啊，基本的这些福利啊什么的。然后呢我们自己呢在努力的扩大我们的影响，努力的去开拓我们的这个演出市场，然后增加我们的观众的这个群落。对，
我知道前些年那个台湾那个著名的作家 白先勇他用个人的力量在推动青春牡丹亭，而且呢就是这个昆曲青春牡丹亭在中国很多大学都进了至少白所大学啊，就是所以影响也挺大的。那么白先勇这个青春牡丹亭对传播或者推广昆曲是不是有一定的作用？
对，他这个力度也是非常的大，因为一个是他个人的这个能量，就是他的家世啊，以及他的这个对文学方面的这些水平，对吧？
嗯。
然后他的朋友很多，然后他的推介力度也是很大的。然后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个他所面向的这些观众群全部是大学生。
嗯。
而且，他的白牡丹这个在制作上面是非常的精美，就是能够就是吸引到这些很多现代的这种年轻人的，跟现在年轻人的这种审美呢有比较的相近，
嗯，
所以呢他就是吸引了很多年轻的观众来关注昆曲，然后呢慢慢的开始渐渐的就深入了解，以及到剧场走进剧场来看昆曲。所以白先勇先生其实真的是对昆曲的近几年对昆曲的这个推广，还有这个就是增加我们的这个知名度，增加我们的影响力，真的是起到了非常非常大的一个作用。
您说的白牡丹就是白先勇的牡丹亭，
对，我们简称它白牡丹。
那现在昆山当代京剧院昆剧院，对不起，它能演出这个白牡丹这个水准吗？
其实我们昆山当代昆剧院它新成立的，才两年多的这个两年半左右的这个成立。但是呢你要说到牡丹亭这个戏的话呢，我们演的版本跟他们不一样，但是水平呢是绝对是也能够大家都差不多的。因为它白牡丹最大的一个长处是它的这个舞台的舞美特别的做得特别的豪华，特别的就是漂亮。我那些新做的那些服装也是改良过的，不是我们传统的这个昆曲的这些旦角啊小生的这个服装那个样式，它全部是经过改良的，现代的设计师然后在古装的这个基础上改良过的。他那个花了很多钱，他非常大的场面，然后人也特别多。比如说我们上花神，我们只上可能4个6个，他那个花神一上就是8个10个，就是台大了以后，然后大家穿得很漂亮的衣服，然后一起做的动作，就会那个画面非常的漂亮。但是你要说到真正我们自己内行，我们看戏的话呢，其实我们会只是说哎这个挺漂亮，但是我们更注重是看这个演员的他的表演。因为在传统的戏曲里面，它最重要的是演员，不是布景。我们传统里面是没有这个那么多布景的，我们一桌二椅就是非常简单的，然后都是通过很虚拟的我们的那些城市化的表演，然后把那个意境啊，把那个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它表现出来。所以我们传统的是很多留白的，就是没有那么多华丽的那些布景跟服装全部把它填满，不是一个很那种像现代的这种美学，现代的美术一样的这样子去非常满的一种那个美学的那个现象，我们是非常的空的。大部分时间是只有一个桌子两个椅子，然后就是演员他们表现骑马去一个地方很远，然后就围着台走一圈他们就到那个地方了，他并没有说这个很多人然后用很长的一个身段很多那个东西来表现，就是非常的我们的非常的简单。但是我们看的是就是这个我们戏曲最应该说是最有特色的，这是我们的表演体系最好的地方，就在我们的这个虚拟性，靠我们的演员来表演这个方式。所以你要说我们的水平跟他们的这个白牡丹比起来怎么样，我们是绝对没有问题，因为我们是以我们的这个方式来评价的。
我想还是在问你个人的艺术经历之前啊，还了解一下，就是您还是继续给我们介绍一下，先介绍一下江苏昆剧院，再介绍一下 昆山当代京剧院好吗？
昆剧院。
啊，昆剧院。
好的。江苏省昆剧院呢，它历史就比较的悠久了，成立有好几十年了。然后它有传承，它从这个记字辈的老师，然后一辈一辈，每隔十年，然后就会有一批这个演员，然后他们生活的、他们学戏的那个年代，也是老先生们都在的那个年代，所以他们的艺术水准是相当的高的。他们出了很多非常在国内、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非常有名的、非常就是有重量级的老艺术家，像张继青老师，就是曾经的这个中国第一届梅花奖的这个得主，然后他是而且被称为是昆曲皇后，当年这个梅花奖的这个年限，就是你拿梅花奖你必须要有个年龄的限制的，现在是46岁，当年就是因为这个张继青老师他去拿这个梅花奖的时候他是46岁，然后呢从他那开始就把这个年龄上限定在了46岁，
就是一定46岁以上才能拿，
以下才能拿，
这个是就是
从张继青老师那里开始的
梅花奖。
对，他是
梅花奖有4年龄，就年纪大就不能拿了，是吧？
对，
哦，
对，
这样子，
他必须在你这个舞台上面正盛年的时候，然后去达到那个艺术水准了，然后才能拿到梅花奖。张继青老师当年在国内，在我们这个圈子里面，那真的是一线中间的
一线
最好。所以他是江苏省昆剧院的，他是那一辈的佼佼者，然后其他的老师也很多，比如说赵坚老师、黄小武老师，好，现在还活跃在舞台上的他们那辈的老师石小梅老师，就是非常非常有传承，水平非常高。一个像我们这样子的一个艺术行业，它是非常需要的传承的。为什么叫口头非物质的文化遗产呢？它是靠口口相传，就是老师教学生，有很多东西你从录像啊，从这个剧本上面你是学不到的，它上面没办法标记出来，它必须是老师告诉你，哎，这个地方你不能用那么大力气，这个情绪要非常的精准，就是不能多也不能少，所以省昆的水平是非常高的，他们每年有非常非常多的这个层次非常高的演出的这种场次，是因为他们有这个影响力，包括去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他们都会有邀请就省昆的老师去那边去讲学啊研究，还有一些大学，国内外的一些大学经常会有一些这个邀请省昆的这些老艺术家去讲座，去传播这个昆曲。然后昆山当代昆剧院呢新成立了2年半，但是呢因为它这个地方得天独厚，它是昆曲的发源地，这个昆山它虽然之前没有昆剧院，但是它一直因为这个地方昆曲是它的一个文化的一个名片嘛，所以他们一直在做这个昆曲方面的这些普及啊，以及这些对小昆班啊之类的这样子一些培养，所以他们这边昆曲的这种土壤是非常的肥沃的。我们新成立2年多，但是我们的演出的那个量已经非常的大了，去年一年就已经演了100多场，就是不管是招待演出还是面向这个昆山的这些观众的一些演出，然后他们是每一场演出的这个观众的上座率也非常的高。
所以江苏当代昆剧院也定期是向公众演出，以向一些社团单位去演出，是吧？
对，江苏省昆剧院是每周六的晚上，他们有那个一个定点定时的一个演出的，那个蓝苑剧场的，然后他在网上直播的，就是环球昆曲在线， 然后全球的这个观众都可以看得到，就网上直播的。
嗯。
然后坤坤这边是啊，每一年有，先是上半年我们马上要开始的100场去学校、去社区、去这个机关还有企业，然后去演出，这个是政府的一个行为，是普及性的，然后是就是宣传吧，扩大昆曲的影响吧，100场，然后演完上半年，在这个四进，我们叫它四进，这个活动期间呢，还会每周五的晚上在我们这个昆山当代昆剧院的这个新剧场，每周五的晚上都有演出，也是跟沈坤一样的，是7点钟的。
嗯，好，那我们进一下广告，广告之后回来。
This is Alternative Talk, 1150 AM, KKNW Seattle, and KNUC 98.9 HD3 Seattle.
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位于 Downtown Bellevue 的臭臭锅边上的大森林深融海味城 Asian Highway City， 服务专业，顾客至上，并有著名中医看诊，优质商品包括药材、中成药、深融海味、日用品等应有尽有，您的健康最重要，请到大森林深融海味城。地址1075 Bellevue Way Northeast Bellevue， 电话425-453-1688，425-453-1688。
热烈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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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地带，
西雅图中文电台，
西雅图中文电台。
祝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快乐！
老上海，新天地，为 Bellevue 市中心的新天地餐馆。上海上海是一家精致而时尚的餐厅，这里的每一道佳肴都经过精心烹制和打造，给人以艺术的享受。人海之中遇见了你，一切变得有意义。遇见了，轻轻地问一声，你也在这里？让我们相约新天地，电话425-453-2828，425-453-2828。
欢迎回来，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今天我们非常高兴来到美丽的江苏苏州市昆山市啊，然后来到了非常崭新的也是非常现代的昆山当代昆剧院，简称昆昆啊。那么我们今天采访的主角呢，也是我们2018年西雅图华人春晚的一个主要演员曹志威先生。那志威，你能跟我们介绍一下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学昆剧的？
好，其实从艺的经历我真的是蛮简单的啊，但是我自己觉得简单，可能别人觉得蛮复杂的。因为我们这行一般都是到戏校学戏，然后呢就直接进剧团了，然后也许这个剧团你就待一辈子。我上一辈的老师，有好多老师是已经从他们学戏开始到现在，估计他们现在50岁左右，估计都已经有40年的这个从艺经验了。就是比较稳定，比较的待在一个地方就不太动的，但是我就跟他们不一样。
你就老动是吗？
对。我都已经就是换过两个，就是跳过2次槽了。因为我小时候呢，我是我家里面没有人干这个的。我们有很多同事，他们都是梨园世家什么的，爸爸妈妈或者爷爷奶奶是干这个的， 然后呢有这个传承在这里面，我家是没有的。我家，
你老家是湖南人？
我家是湖南岳阳的。
哦，岳阳。
对、
哦、
是曹操败走华容道的那个华容县。
华容县。
对、
哎、
嗯，然后我家里面祖祖辈辈也没有干这个的。
嗯，
然后我小时候呢就比较喜欢唱歌。
嗯，
在我们中学的时候，六一儿童节啊，什么联欢会啊，我就会去唱歌。然后大家都觉得我们有一个说法叫文艺特长生。
嗯，
然后这样子的学生，他跟那个体育特长生在高考的时候会加分的。
嗯，
然后呢，我呢属于文艺类的，然后就，但是我在初二的时候，我没等到初三，我在初二的时候我就收到那个，我们。湖南省艺校的那种就是招生简章贴到我们学校了，然后我就去试了，然后我就考上了。
嗯，
嗯，我们老师那个音乐老师他就带我们去考试，然后我就考上了。一开始我报的是音乐科，因为我唱歌的嘛。
嗯，
然后因为太小了，他们音乐科要招变嗓子，就是变声变完了以后的大概十六七岁的这个年龄段的学生，然后我才那个时候才十二十三岁。
嗯，
然后就说你都这样，你都来考了，然后唱歌啊什么各方面条件还都挺好的，那你这个年龄段最好是去考戏曲吧。
嗯，
考戏曲系吧。我说就是因为我们小时候也没看过戏，我们那个年龄那个时代也没什么很多戏看。
嗯，
然后就说啊，这个唱戏啊我好像不太了解。他说没关系的，你到了学校以后呢，你可以改行当，改到改科的。你到时候你在学校，你如果觉得这个唱戏你不喜欢，然后你到了一定年龄，你可以换到音乐系去，你去学那个唱歌就可以了。我说这样子好，那就考，那我就考上了。结果我考上了以后发现他说的这个基本上是很少很少的个例，除非你真的是很有这个意愿，你才能改到音乐系去。
嗯，
一般是不会改的。
嗯，
加上我自己我家里没人干这个的，没有经验给我，然后我就唱戏，我就一直就，
所以当时十二三岁就分到昆剧这个剧种了吗？
嗯，不是。嗯，我开始其实我是学的地方戏
啊，
我是学的湘剧，湖南的湘剧。
嗯，
但是因为之前我们讲过昆曲是百戏之祖，百戏之母。
嗯，
所有的地方戏它里面都有昆腔，大剧种啊，就是正规一点的剧种里面都有昆腔戏。
嗯，
然后我呢在湘剧里面学了五年，然后呢学了很多昆腔戏，包括其中就包括这个醉打山门，这个罗汉啊，这一则戏它也是昆腔。
谁教你的这个醉打山门？
这是我们的老师。
嗯，他老师会跳吗？自己会演吗？
会，我的老师就是因为这则戏非常有名。
嗯，
所以我那时候我们学校专门请那个老师，会这一则戏的老师，专门，因为我本来有启蒙老师，我的花脸老师，然后专门从外面请会这则戏的老师来学校教我，教这一则戏。
这个能在舞台上表演的，你老师还能在舞台上表演这个吗？
嗯，我老师已经去世了。
已经去世了啊、哦？
对，前几年去世了。
所以现在你就是绝活了，就是全国没几个人会演这个。
嗯，现在除了我的话，还有我师弟能演。湘昆的一个我师弟，我走了嘛，湘昆因为这个也是他们的一个一个就是看家的一个折子戏，所以他们又找了我的师弟来继续演这个戏。对，
嗯，
但因为我湘剧的，我毕业了以后我就没去湘剧，因为我有昆腔戏比较好，然后那个湖南省昆剧团他就招了我，然后我就去湖南省昆剧团了。然后在湖南省昆剧团唱了六年的戏，他们那边因为不是昆曲的观众不是特别多，然后呢就是学习呀、啊、还有这个演别的戏的这种机会特别的少。
嗯，
所以呢我就觉得这个对自己的艺术前途啊什么的会有一点影响。
嗯，
然后我就出来了，我就到江苏省昆剧院来了。
嗯，
这也是为什么我换过几次剧团。
我还想知道你一开始进湘昆的时候你是主要是唱腔，但是醉打山门确实主要是以表演动作为主。
嗯，
那么这个过程你是怎么转变的？是对你来说容易吗？
嗯，其实是这样子的啦。
嗯，
戏曲他在学校的时候是唱作念打都要学的。
嗯，
我的这个三门的这个罗汉，这个金鸡独立的这个绝技呢，其实在学校的时候就已经练出来了，就教我这个戏的老师他就会这个，所以专门请他去教我的就这个绝活，
是吧？
啊，对，所以我是因为学了这个戏，然后我2000年的时候我也拿了全国的小梅花金奖，
嗯，
然后呢，才到这个湖南省昆剧团的。然后到了昆剧团以后，他的就是技巧的这部分其实是不需要怎么改的，关键是你的念白啊、唱这方面要重新的要改变一下，所以更多的重心是在唱念方面。嗯，对。
您刚刚讲你得了小梅花金奖，能介绍一下这个奖吗？就是在业内的地位是怎么样的？
小梅花金奖基本上是面向这个14岁以下的，就是儿童、少年儿童的。应该来说，这个奖对学戏曲的小孩来说，应该是含金量很高的。
嗯，
因为它几乎是分三个阶段，我们的奖是一个是大的这个梅花奖，我们戏曲的啊，大的梅花奖，这是戏曲的最高荣耀了。然后还有一个就是青年时代的这个青少年时代有个叫红梅杯的，红梅杯这个，但是现在红梅杯都比较少。
嗯，
最影响最大的一个是大的那个梅花奖，还有一个就是小的我们这个少年儿童的那个阶段的那个小梅花奖。对，就是全国性的，然后是所有的14岁以下的这些学戏曲的这些学员然后比赛。
所以你进到这个戏曲学校之后没多久就拿到了小梅花金奖，是吧？说明你很有天赋啊。
大概2年吧。
2年就拿到了。
这个我们那个时候考戏校很难的。
嗯，
我考戏校的时候那个分初赛跟那个复试，然后最后还要考文化。初试的时候是9000多个人。然后到了复试就是3000多个人。然后到了考文化的时候就只有500-600个人了。
嗯，
等文化考完就只招了300-400个人。
嗯，
就是那个时候对学员的这个生源的这个质量要求很高，而且有很多人愿意去考这个东西。现在就不一样了，现在是你愿意然后你花钱就可以去读这个学校。
嗯，
那个时候我们很难的，所以你要说不是干这一行的材料的话老师不会收的。
嗯，
对。
那你差不多是什么时候成名的呢？可以说是。
你要说成名的话我觉得有点惭愧。其实我这个圈子我们这个圈子挺小的。
嗯，
因为你说在现代这个社会那个娱乐方式实在是五花八门，实在太多了。
嗯，
不说娱乐方式吧，就说这个艺术种类那也是五花八门，国内的国外的真是眼花缭乱，对吧？就是属于昆曲的这个圈子，戏曲的这个圈子其实是在这个大环境下面显得是挺少的这个人数。
嗯，
所以你要说成名的话我觉得实在是不敢当，只能说就是那个山门这则戏我能在台上演出一定影响力的。
嗯，
大概是在我毕业以后大概第3年的样子吧。
那时候你多大？
那个时候
22
吧，23。对，那时候就在北京有一个那个全国政协的一个55周年的一个庆典，那个什么忘了是什么庆典了，反正就是一个全国性的一个昆曲的一个展演。
嗯，
然后呢全国政协京昆它有分那个京昆市的，就专门管京剧啊昆曲的发展啊以及未来的这种政策的一个这样一个部门，政府的部门，然后就把全国的昆曲的这些演员都集中到一起，然后选好节目然后到北京去展演。然后呢我们那个湘昆呢当时就让我去的，我呢就演了这一段这个昆曲的这个18罗汉，然后效果非常非常的好。就是我觉得你要非要说哪一次演出或者那个扩大到影响力扩大到一定程度的话，我就觉得应该从这一次开始。
你演出这个对打三门你有没有数过或者还有没有估计过总共演过多少次？
这个从14岁开始，我现在都已34了，20年了，将近有。
嗯，
我觉得少说也有个
100场，
3-4千场吧。
3-4千场。
对呀、
啊。哎呀。那其实可能很多人跟我一样，就觉得很好奇你这个腿功怎么练的。
这个腿功怎么练的？我想想啊。其实好像蛮简单的，
因为如果有听众他没有看到过曹志威在我们春晚上演出的话，就是他这个节目有10多分钟，但是其中有将近8分钟都是一条腿站立，然后还就是表演出18个罗汉的各种姿势，嘴里呢还要唱，所以呢这个当然这个化妆也是比较隆重了，就是鲁智深，然后这个是黑脸嘛，这个脸跟那个
这个是和尚脸，
和尚脸啊，和尚脸，
勾脸
孔。所以呢，这个确实是非常难的。我觉得全世界，可能就除了你师弟还行的话，别人是演不了的，因为你单腿站立站这么长时间。
我要就是重点说明一下这个问题啊。我并不是纯粹的技巧。观众看到的也并不是因为我的纯粹的技巧而觉得很惊讶。我觉得很重要的一点是我是一个搞戏曲的演员，然后呢我的所有的技巧里面我其实都已经加上了我的表演以及我们的艺术的一个处理了，我们传统的昆曲的这种传统戏曲的这种美学的一个处理的。如果是纯粹的技巧呢，当然也很震撼，但是你就不会印象特别深刻。比如说那个罗汉的每个造型、每个表情、每个眼神，它都是不一样的。它需要你用我们这个从小练四功五法，有练到这个眼珠子的眼神，然后还有练脸皮的那个抖，以及那个就是各种那个表情，做表情的时候脸部肌肉的控制，还有就是你的身上的那个造型，这个也是身段的一部分。所以其实虽然下面那只脚只是一直站着，我说实话，如果是没有表情，没有身上的动作，没有这些身段，没有眼神，我一只脚站半小时很轻松。因为它根本就不需要你费什么力气，只是脚在用力而已。但是事实上我摆罗汉的时候，我的神经是非常的，就是处于一种非常非常的活跃的一个状态。因为我很多的时候我的注意力并不在脚下，我的注意力全部在我的表情啊，在我的这个神态里头。我们平常我练这个罗汉的时候，我一只脚我是站半个小时的。因为你平常如果站半个小时，那么在舞台上面你就不用太去把注意力全部集中在脚下，然后你就可以把精力分出来在你的表演里面。所以我那不是纯粹的技巧，我那是戏曲的技巧，可以这么说吧。
那我们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举办婚礼、生日宴会，请到海景大酒楼。
大型晚会、团体宴席，请到海景大酒楼。
面向 Lake Union 的海景大酒楼提供500人的宴会大厅，是各类庆典的最佳场所。
难忘今宵，尽在中国海景大酒楼。China Harbor 的电话是206-286-1688，206-286-1688。
你知道西雅图有可能会经历大地震吗？灾难发生后，人们是否能够自己凭借自己的力量生存1到2周，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那么，我们需要怎么样做，才能让自己更好地去准备应对突发而来的灾难呢？在家里存好应急货物，比如水和食物，因为地震发生之后，超市和交通系统可能会瘫痪。和自己的家人做好计划，比如如果你们走散了，会去哪里汇合，以及如何联系对方。帮助您的邻居，灾难过后以身边的人齐心合力团结起来尤为重要。想要了解更多的信息，请访问 seattle.gov/beprepared。
欢迎回到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美国故事栏目的播出的现场。 那么我们今天呢是在美丽的昆山市的昆山当代昆剧院，那我们的嘉宾呢是曹志威，那他是中国可以说是非常著名的一个青年的昆剧演员。曹志威他有一个绝活，可以说是在全国很少人能做到，那就是他的成名作昆剧《醉打三门》啊，是即使是一个折子戏，是一个片段啊，也是演的是就是《水浒》里面的鲁智深，他能够在醉酒之后下山到了一个寺庙里面，他发现有18个罗汉，所以他能够一的
戏学18个罗汉造型，
戏学18罗汉的造型啊。那么曹志威在舞台上呢，他是靠单腿站立，然后呢就非常惊人的能够栩栩如生的把18个罗汉给演绎出来。我不知道志威你就是自从从事了昆剧这个行业之后，你觉得你的人生被昆剧改变了吗？
这个是当然了。昆曲已经变成我的职业了。对，就是我靠它体现我的个人价值。然后呢我靠它生存。然后我的很多的这个爱好，我很多的娱乐方式也围绕着我的工作，围绕着我的专业。对。因为昆曲里面它有两种，在我看来有两种这个演员的状态，一种是比较文戏的，文戏比较就是侧重的，然后那种演员呢他就非常的就是优雅的生活着，因为他就是每天陶冶情操，他可以学古琴，然后呢可以学那个茶道，然后可以这个每天跟曲友拍曲游山玩水，去那个园林里面每天喝喝茶，就是生活非常的惬意，非常的优雅。然后呢这种人就是我们说非常养人啊，非常养这个元气，这是一种生活状态。还有一种就是比较武的，就是武戏的这个技巧比较侧重的，就像我这样子的以及还有一些翻啊打呀，小花脸五花脸啊，用这个五丑啊，这些行当的这些演员的生活状态，他就是时刻要注意自己的身体状态，然后要吃得很科学，吃得很好，又要吃得营养又要到位，还要很能量很足，然后呢就还有就是要注意休息，然后呢更重要的一点呢要科学的锻炼身体，要经常性的养成习惯锻炼身体。因为你舞台上要表演的东西，除了表演，除了这些剧情以外，更多的是要需要你的体能来完成，就像我的18罗汉一样，你要是没有这个体能的话呢，你吃不消，你就到时候你就在台上就气喘吁吁的，然后大汗淋漓的，那观众看什么呢？看你在上面卖苦情吗？所以就你平时的时候生活就跟普通人就不一样，普通人可以随便，我今天不想吃东西，我也许一天我就吃一个苹果，吃一个面包，我今天就够了，我要减肥，但是我从来不减肥，我是今天能吃多少我就能吃多少肉，我就吃多少肉，今天想吃什么海鲜了，想吃什么牛肉了，我就去吃去了，然后而且都吃很多，点多少我都全部把它吃掉。因为吃了以后，因为我要去用掉它，我要把它练掉，这样子就把它能量全部消耗掉，这样子呢我又没有长胖，然后我的力量就一直保持在那里，我的体能，我的，
所以你就只锻炼。
对，我会去健身房，就是我的娱乐啊，我的除了我练功我练戏的这个之外的娱乐，健身房啊，然后游泳啊，然后有以前还打球，现在打球打得少了，怕受伤。然后这个冬天的时候还可以去滑雪啊， 夏天呢，就是去如果有机会去那个台湾啊，或者是去东南亚一带，会去冲浪啊这类的。
美国故事栏目是由大中华实业有限公司 Great China Industries 赞助播出。
糟糕，我忘了带钱包了，你能帮我买杯咖啡吗？
当然。嘿，你听说了吗？在2018年会加薪。哎，
这是真的吗？
是的，从1月1日起，最低工资在华盛顿州将上升到11.5美元一小时。你可以致电866-219-7321了解更多详情。
好，那我现在就打电话，866-219-7321。哎，下一次要我买咖啡了。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501(c)(3)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